激烈的乳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汉弟兄1959年7月7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田纳西州克里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Bombing Gilea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707。那像所有在场的一起通过收音机在收听的基督的朋友们说声晚上好。今晚能够来到这里向这群这么好的听众来讲道，那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那我经常想，要是我拿着一个大的试管的杯子，那么平常是这么叫的，那一个玻璃杯里边装有两滴主耶稣真实的血，那我会怎么样呢？那我常常想，要是我被授予了那种的特权，来携带主的这两滴真实的血，那我会多么的把它紧紧的捧在心口，那极其谦卑缓慢的行走，小心所走的每一步，那唯恐我把它给掉了，我不小心把它溅了出去。但后来我想到了这一点，今晚在主的眼中，在我面前的这些人要比那两滴我们主真实的血的价值更大，因为我所拥有的是他的宝血所买来的，就是他的百姓。他流出了自己的血，好叫这百姓可以活着。所以他看我们比他看自己的性命更宝贵，他舍去了自己的性命，好叫他的百姓可以活着。所以今晚我是怀着最大的尊重面对我的会众，因为他们是用主的血所买来的。昨天晚上我讲的有点长了，那我刚开了很多英里的车，那也有些累了，那我想在这里讲上一个小时的道，那会把我的会众累坏的。但今天那当某人给我传来赞许的话语，说他们很高兴能去到那里时，那我感觉到我欠你们一句感谢的话。刚才我也在听收音机，那对那位做出通知的人，我要因他为我所说的美好的称赞的话语而感谢他。愿主祝福你，我的弟兄。我希望美国的每个电台都能播放像这样的节目，那像这个电台所做的那样，把他们的时间都奉献给传福音的工作。那愿他能一直坚持到耶稣再来。我一直在听着电台，还有他这些好的节目，我多么欣赏那像这样的电台。那如果我住在这附近，那我就把频道那调节器那一直固定在这个电台上。我喜欢基督徒的音乐，我喜欢神所行的事，那听神的仆人讲道。现在那我要快点进入主题，因为今晚我们还要为病人祷告。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那听到霍尔弟兄那说了那样称赞的话语，我实在不配那样的夸奖，那但我要感谢霍尔弟兄。那如果在人里面有任何好的东西的话，那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失败的，在我们里边没有良善。那如果有什么好的话，那是从神而来的。那今晚在我们翻开圣经的书页，那找到一个主题之前，我想稍微解释一下，那就是关于为病人祷告的事。因为当我开始叫祷告队列时，那我们的电台可能还在广播。那我从未那在我去到世界各地的旅行中，主差遣我去到世界各地大约有五次了，我从未医治过任何病人。 我不相信任何传道人医治过任何的病人，我也不相信有哪个医生或哪家医院或哪种的药物曾医治过任何病人。我相信神才是医治者。那诗篇103篇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那若任何传道人宣称是医治者，那么他们就是与圣经不符的。如果医生宣称是医治者，那我是不会让他给我治疗的。因为只有一位医治者，也就是神。那梅奥诊所还有其他大的医疗机构都这么说的。我们有医生、医院、医药等等，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每天都祈求他们能够成功。他们是神所赐的一些的机构，但他们并不能医治，他们只是协助自然，神才是医治者。那比如说，如果我手臂断了，那去找医生说，医生啊，我刚才在用曲柄发动汽车时，我弄断了手臂，那医治者现在赶快医好它，那这样我就能够再用曲柄发动我的车了。那医生可能会看着我说，你需要精神治疗。那这是真的，医生可以接好我的手臂，但必须要神来医治。医生可能会切掉我的阑尾，那或肿瘤或是某个肿块，但必须要神来医治那个部位。神是唯一能够创造的，那细胞必须被造出来重新来建造。那有一次我做过这样的陈述之后，那有人对我说，那你对青霉素做何解释呢？我说的很容易，那这就像你家里边有一大群的老鼠，你撒了一些老鼠药，那些老鼠把房子咬了好几个洞，这毒药毒死了老鼠却没有补好那些洞。那青霉素所做的也是这样，这杀死了细菌，但并没有把被破坏的细胞再重新建造起来，那必须要神来医治的，神才是医治者。我相信神的道，那如果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我相信的，因为那是真理。那这就是我能够得到信心的唯一的方法，那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那医治的施工是为病人祷告，那所有教会都为病人祷告。那我从未画出一条宗派的分界线，那或设置任何的壁垒。那我过去是由罗伊·戴维斯博士在宣道进行会里边案例的，那但我从未死守任何宗派的壁垒。我相信基督为了所有的儿女而死，所以我就为各处主的儿女祷告。神从来没有问过我说如果这人是进行会的，他就会得医治。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会得医治。我不相信医治是一件传道人能为你做的事情，他只能向你解释基督已经为你做成了的事。那我不相信我是31年前得救的，我相信1900年前等耶稣为我的罪受死时我就得救了，但我是30年前接受的。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你注意到吗？那这里用的是过去式，当他受死，当他受了鞭伤，那这些都是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等基督在哥他受死时，神所能为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已经完成了，因为他把完全的救赎带给了全人类。我们现在所得的还不完全，我们只是得到了我们救恩的定金。那当我们得着了圣灵，我们就得到了永生不死的生命的定金，只要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我们也得到了我们复活的定金。当我们看到一个衰弱瘦着就像影子一样的身体躺在这里让癌细胞吞噬掉，那许多好的医生要尽力杀死却杀不死的癌细胞，然而看到全能的神医治了的病人，那就是复活的定金。我知道今晚在这地上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那说到医治的施工，那如果你留意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上面说有预言的恩赐，但医治的恩赐是复数的，神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恩赐。 那神在教会里边有五种的职分，那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随着那些的职分，还有这身体上的所有的肢体。那第一是使徒，也就是宣教士。那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奉差遣，那宣教士这个词的意思也是奉差遣，是同一个词，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这些都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职分，他们都要在教会里运行，那或者说应该在教会里边有。那我们不能够漏掉一个，说有教师就不说有传福音的，我们不能说有传福音的就不说有使徒，我们不能说有使徒就不承认有先知。这些职分都是为了成全基督的身体。主赐给我许多的意象，那些事儿在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开始了。我不相信一个人被人呼召而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那我相信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即神借着他的预知事先分派他的传道人们去传扬福音，并将这些恩赐放在教会里。神告诉耶利米，我相信是的，他说，我未将你造在你母亲的腹中，我已晓得你，已经分别你为圣，并分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施洗约翰出生的712年前，神就告诉了以赛亚，说约翰将会是那个在旷野里的喊声，他无法不成为约翰。那从伊甸园一路下来，那从创立世界以前，耶稣基督就被预定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成为了现在的我们。那在我们翻开这书页来传讲这个传福音的小主题之前，那如果这里那坐着许多的传道人，有许多人在听的话，那毫无疑问，但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是最主要的，我们绝不能够主次颠倒。我相信神的医治就像一个人去钓鱼一样，他把鱼饵放在鱼钩上，他没有晾鱼钩给鱼看，而是晾鱼饵给鱼看，那鱼吃了鱼饵也就上钩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在南非的德班，那里有20万人聚集在一起，那我见到了3万个土著的异教徒，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那当一个从未直立行走过，甚至那神智都不清楚的人，当圣灵向他揭示出了他是谁，一切的生活中的一切的事实，接着我看到了一个关于他的意象，说他将要痊愈。我就说，如果神医治了这个可怜的人，你们有多少人现在就愿意接受基督的？那我说，圣灵刚才说过了，那他是出生在那种的状态下的，你们也看见了，他的父母就在那边跑道上的那听众当中，那做见证说这是真实的。现在说出了他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甚至都不会讲他的语言。我说现在我挑战每一个穆罕默德的祭司，那请你们上来这里，那你们说你们的宗教是这么伟大，那么呢就是这个人站直起来，然后你们所有的佛教徒还有其他宗教的信徒，那当然会场鸦雀无声。我说我也不能使他站直起来，但那位使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天上的神，他刚刚显了一个异象给我看，说这男孩将恢复正常了。那如果他没有恢复，那我就是一个复活的假见证人，那我该被赶出非洲。那如果他恢复了，那你们多少伊斯兰教徒、那异教徒和佛教徒愿意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就你所能看到的许多双的黑色的手在挥动。我说出了主所说的话后，那人就用脚站了起来，不但得了医治，神志也清楚了。然后就3万人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那这就是那约尔，为了让他们接受基督。让我们祷告。伟大的神呢，你从来没有丧失过你的能力，你也永远不会丧失，因为你是无限的神，你没有开始也永远不会有结束。当这世界因罪恶 而跌跌撞撞，以致罪恶都越过了众星时，那如果你降下审判毁灭了它，那么就不会再有世界，不会再有月亮、星星或太阳系了。但你仍然是神。当这海洋变成沙漠，那因罪而哭泣时，你仍将是神。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对我们如此的仁慈，也是差来了你的独生子耶稣，使他受死，为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将要结束的最后时刻，这世界在罪的冲击下摇摇晃晃，那些氢弹和原子弹就在异教徒、不信者和不敬虔之人的手中，他们在几秒钟内就会摧毁整个世界。我们的现代科学也告诉我们，离午夜只剩下大约一分钟了。哦，主啊，求你使男人女人醒悟过来，恩高你的传道人，主啊，就像火焰那样发出最后的呼召，那是末日的迹象，愿它成为伟大的一刻，愿我们今晚能够看到这个，即永活的基督，他不是死的，而是从死里复活了，为要叫我们称义。现在他正以圣灵的样式活在我们中间，愿他今晚来到，并对着每颗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会众的心来说话。愿神在他们心里做成那新生的工作，将那复活的救赎大能带给他们，除去他们所有的疑惑和不信的阴影，打碎所有的怀疑，使教会可以随着神的旨意协调完美的前进，就圣经和圣灵所显明的那样。求你拿起今晚我从你的道中所读的话语，主啊，在你仆人的口中恩膏这些的话语，将他们放入听道者的心中，对他们的耳朵和内心行割礼，主啊，使他们能接受你的道。那等到了最后一刻，我们将会谦卑的低下头，对着我们所出自的这尘土，将赞美归给你。我们奉你的爱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我想要读耶利米书8章22节，那就读一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百姓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这是很多年前在神的感动下，耶利米在圣殿的大门口那里传讲信息时所问的问题。这座城和百姓都已经完全偏离了神。那于是神告诉先知耶利米去站在城门口，那说出了这些话：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那么如果有，那为什么我百姓的女儿，也就是教会，那为何不得痊愈呢？那这问题是为什么？当神为他的百姓提供，那或者说是开了一条逃脱的路时，那他们却拒绝接受，那么神就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久前我读到一首诗，那我可能无法把它复述出来，可能只是一两行，那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当行进的大军，把枪支叠放起来。当表演者演完了他最后一出戏，当讲台上的圣经书页最后合起来，当传道人做完了他最后的祷告，当最后审判的册子即将打开，那时就会要求我们给出一个理由，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个美利坚合众国，那它是我的家，甜蜜的家。当神的大册子在审判那儿打开时，这个国家将要受到审判。当神的指头指着葛佩里和罗罗伯茨等那些人，他们来往穿梭于这个国家传福音，彰显出了主再来的伟大神迹异能，神的天使们也伴随着他们的事工站在那里做见证。当美国被问到为什么他们不悔改呢，我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回答。当他们继续喝着威士忌醉酒，魔鬼的各种花招那继续涌过来，福音在传扬，他们却在饮酒上每年都变本加厉，每一年每一天罪都在不断的堆积。看起来他们只知道一点圣诞节的小故事了，但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主再来的伟大迹象正在显现出来，受了圣灵恩膏的传道人正在呕心沥血的传讲，然而人们却还是不予理睬。我真不知道在审判的日人们能给出怎样的答案。有一次在圣经里，当以色列最邪恶的王之一亚哈死后，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了他在撒玛利亚作王。有一天他正在楼上的门廊里走，他从栏杆里边掉了下来，那他伤了身子，他患上了某种病。后来他叫了两个人来，差他们去一个轮的神巴利西普那里问巴利的先知，想知道他的病会不会好。那提斯比人以利亚是个属神的真实的先知，圣灵在异象中临到了他，便告诉他说，你上去站在路上，神挡住了去路。去阴间是不容易的，去阴间是很难的。神差来他的使者，他差来他的先知，他差来他的福音，他使教会成为一团燃烧的火焰，但人们却不断挣扎着要越过去。神借着收音机的以太波把信息送来，他通过电视把信息送来，他借着出版物把信息送来，他借着口传耳闻把信息送来，而人们却不断的践踏过去。但神差遣他的先知挡住了去路。你们为何去问以格伦的巴利西普呢？新以色列中没有先知吗？那里岂没有神吗？这岂是今天人们蓄意要去参加饮酒的派对， 整夜的跳舞、赌博、诈骗，想要去赚很多钱的原因吗？是因为在神那里没有快乐吗？是因为没有一位神可以赐下快乐吗？你渴求那些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拒绝神。神造了人，神去渴求，但只是对他有渴求。如果你拒绝那个渴求，那你就得那魔鬼是通过喝酒、抽烟、赌博等等其他的东西去满足那个渴求。其实因为我们没有能带来喜乐的圣灵吗？其实因为在基督里没有满足，而是你们去追逐那些东西吗？他说在以色列中岂没有什么？你们为何去问那魔鬼巴利西卜呢？服侍基督岂没有快乐吗？这岂是们不住的喝酒，然后把去教会当作一种遮盖的原因吗？你这是还从未尝过主的滋味，你还从未晓得主是何等的美善。如果人曾来到充满宝血的泉源，这血流自以马内利的血管，一旦他投身此泉，这世界的罪以及魔鬼所能够提供的一切的东西，就会是午夜一样的死寂。这是因为他们拒绝这么做，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圣灵及神的乳香，这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我想起了一个死在医生门口的人，那一个人死在了医生的门口，是因为他拒绝接受那医生给他疾病的疗法。那如果医生有一种能医治你疾病的疗法，而你却说我不想接受，那么你可能会坐在他的门口，离得很近，那你还是得死，因为你拒绝那个疗法。那就不要怪罪那位医生，他已经给你了疗法，他为你准备了治疗的药物，但你的顽固不化让你不接受那个疗法。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这不是因为那里没有先知，这是因为那个王太顽固不化了，他憎恨那个先知。这是今天的问题，那有使人饱足的东西在神里，在基督里，有给灵魂和身体的医治，但人们太顽固不化了。他们就像很久以前的亚哈谢，他们要成为摩登的人，他们憎恨福音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坐在教会的台阶上却死在了罪中的原因。人们坐在教堂的椅子上死在罪中，因为他们拒绝神的疗法及圣灵。不是因为神不在那里，而是因为他们拒绝认识他，拒绝接受他。那个王憎恨那个先知还有他的福音，所以他以为他能够找到别的方法得到解脱，满足他的渴望。今晚让我这么说，那对你们来说说这点，我最亲爱的朋友们，你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那你可能拥有这天大西周的一切的财富，那你可能住在最豪华的房子里，拥有一大堆带空调的卡扎克，你可能在舞池上面很受人欢迎，你可能是派对之王，那是你那群人中的灵魂人物，但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直到你借着圣灵尝到了神的永生。圣灵是神的解毒药，那是唯一的解毒药。那他们是这样发现解毒药的，那他们去弄来一只豚鼠，那然后拿来解毒药，用它来做试验，那然后他们把这解毒药注入到豚鼠身上，那如果它在豚鼠身上有效， 那他们就把它用在人身上。那有时候它在人身上的效果却不是很好，因为豚鼠的身体不完全像人的身体那样。有些药物会帮助一些人，就会杀死另一些人。那所以在吃药这点上，这一直都是个问题。但神的乳香，他的解毒药却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对谁都有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都可以从主的泉源那里喝水，不需要任何的疑虑。他们仔细研究这解毒药，然后把它用在豚鼠身上，看它有什么反应。那这世界，那不是随，那在当今世界中，头号杀手并不像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是心脏病。头号杀手是罪的疾病，是罪的疾病正在杀害世人。那我经常那像这样说，不是知更鸟去啄苹果，而是苹果烂掉的，而是苹果盒里的虫子是苹果烂掉的。不是共产主义要杀死美国，也不是任何别的国家要污染美国，而是在这个国家里的罪污染了它。这是因为人们的不道德而造成的。那当中成千上万的人是所谓的名义上的基督徒，世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他们跟别人有任何的区别，因此他们的基督信仰太脆弱了。那请你们原谅我这粗鲁的最粗鲁的表达。那我这么说不是要表现的恶劣，我也不是怀着苦毒这么说的，我是怀着爱说的。那上个星期六我妻子和我去买菜，那在我们那座小城中，那人口只有大约37000人，他们开了一家新的购物中心，那所有的人在星期六都去到这家杨顺购物中心买东西，那因为那里有很多大的连锁店。那我们开车过去，那沿途看见了几百个女人，那只发现了一个穿着长裙的，其他的妇女都穿得如此的淫秽。我妻子对我说，她说 Billy， 那你瞧，那你相信那个女的难道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吗？我说我想他不知道。他说如果他不知道他是赤身的，那他一定是头脑不正常了。我说不，他只是个美国人，他追随的是美国人的潮流，他的举止也像其他的美国人那样。那他说难道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从肉身上的公民来说我们是，但我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正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我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人与别的美国人不同的原因。我们的灵是从上头生的，我们是从那块地土而来的，在那块地上的性情和爱好是圣洁，是清洁，属神的。如果在那地土上的圣灵运行到我们里面，那么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说就是陌生之地，因为你的魂和你的灵在驱动着你，它使你成为你现在的样式。你永远无法借着加入教会把那东西从你身上拿走，你仍旧还是一个教会成员，仍旧会取笑那些传道反对这种不道德东西的人。你必须从上头而生，这样你就是个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了，你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了，你就成了他的后裔。你正在寻找一座城，那城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那就是为什么你的举止不同，那就是为什么你看事情不同，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个世界，因为你是从上头来的。你的举止就像你所属于的那个王国的人。我很高兴我是一个美国公民， 我想这是最好的一个国家，但弟兄，我不愿意靠他来成就我的救恩。美国的灵是粗俗的、邪恶的，世上的万国都是被魔鬼所控制的。圣经是这么说的，撒旦说他们都是我的，我可以任意的带他们。耶稣从未否认这点，但他知道在千禧年他将要承受这一切为产业，所以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难怪圣经说诸天和大地啊，你们要欢喜，因为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们的主和主基督的国。是的，这就不一样了。有些人说，我就是戒不掉烟，无法戒掉酒。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拒绝那个能解毒的解毒药。你将会一直那样，直到你接受了那个解毒药，直到你打过了接种疫苗。那人们之所以会这样，那这就是我们有了如此多的不同的宗派教会的原因。那他们这么做，他们知道这是圣经说的，那但他们试图绕过这点。许多了不起的圣洁派的教会正是陷入到了那同一个老套套里，试图绕过这点。那他们上去传道人握手，而说我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魔鬼也相信同样的东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想要绕过新生。那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亵渎，但我想要讲清楚一点，那仔细听着，任何一种的出生都是一团糟。那一只小牛生在谷仓里，那里是一团糟。在任何地方的出生，或是在干草床上，或是在草垫上，还是在装饰温馨的医院里边，都是一团糟。那这种新生也完全是一团糟。你从祭坛上起来哭喊，嚎啕大哭，举止失常，这会使一个古板的教会以为你大可不必那么做，但那个新生却带出了新生命。只有在你准备好要变得一团糟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的新生。但你从你身上除去了那种的古板，但你远离了我们今天所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自封的假冒为善，愿意去付出代价，躺在那里，直到你向着世界上的事死了，并借着圣灵得以重生。但他们绕过了这个，我们让我们的传道人成为了了不起的神学博士，来替代让他们得到新生。我们许多神学院，那他们招人进去试图要教育好他，教育是个不错的东西，但教育永远无法代替救恩或新生，他代替不了。神有一个计划，我们必须向那个计划看齐。但我们想要把知识教导给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应该教导他们圣灵的洗，我们应该教导他们基督，但我们试图要在我们当中弄出一群更好的会众来。没有哪一群的会众能比重生的基督徒更好的了。也许他们很特别，举止特别，样子特别，穿着特别，但他们是特选的百姓，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民，献上灵的祭物，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肯定的，知识就是这个东西在起先把人带离了神。在伊甸园里边有一棵知识树，等亚当咬了第一口时，他就使自己与神隔绝了。但我们却试图要借着教导知识把人教育进神的计划里边，也不可能那么做的。教育是没问题的，这是个很不错的东西，但让我说说这点，教育永远无法代替新生或代替神为救恩而提供的东西。你能够想象吗？那只小金丝雀跳到鸟笼里边的横木上，那其他的金丝雀也在那儿，然后他像这样说，我的金丝雀伙伴们，那他戴着一副小眼镜架在鼻子上， 好像他这个教授什么的，难道说我一直都在研究，我得到了很多的知识，我开始了解关乎人类的那一切的事，我彻头彻尾的搞懂了他们。那这就像我们试图要认识神那样。那接下来你知道，那有一个普渡大学的教授走了过来，他说早上好，我微不足道的小朋友。然后开始那对着这个小金丝雀说了一些很难懂的话，那他尴尬极了，他把脑袋转向一边，他听着，他有眼睛能看见的教授，他有耳朵也能够听见他说话，但他却无法明白他说的为什么，他长的是金丝雀的脑袋。那我们人要用人的知识去做也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借着属血气的头脑和知识来明白神和超自然知识呢？那个时候，那不是想说笑话，那就不是笑话。那然而当我们那么做的时候，我们的举止就像是我们长着金丝雀的脑袋一样，我们不明白神，也不可能明白神，没有别的方法，这不是从知识来的，而是借着启示，借着圣灵，这是唯一的方式。甚至圣经也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当神给出那这个解毒药那试验，那你知道曾一时我们还没有用来对付天花的解毒药，那许多人都死掉了。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对付天花的解毒药，我们现在有了对付天花、白喉等许多的疾病，那甚至都有对付小儿麻痹症的解毒药了。曾一个时候那个解毒药还不是很好，那或者对于魂来说还不是太好，但现在这是完全的了。在律法的那旧的解毒药的底下，那是一种的律法，即动物要死了，那是我们与神和好，但是永远不能够除掉罪，只能够遮盖罪。但现在圣经说敬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罪的意识了。那正确的翻译是，当他接受了那解毒药后，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那这个解毒药被试验过了，不是用豚鼠做的试验，这永生的解毒药不是用豚鼠做的试验。神从没有挑选一只豚鼠，他挑选了他独生的爱子来证明这是给人类的解毒药。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看那天开了，约翰做见证说，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行走在像我们一样的生命中，他受到了我们所受的同样的试探，但他没有犯罪，这就证明了这解毒药是有效的，不是在豚鼠身上，不是在动物身上，而是在神的儿子一个人的身上。那当他后来死了，这解毒药被证明的是正确的，解毒药使他为他的仇敌祷告。后来在复活节的早上，神证明了那解毒药是正确的，因为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在复活节的早上复活了，显明这解毒药，这永生的乳香要在末后日子，在主的再来的时候使死人复活。在这一点上不需要猜测了，已经被证明了，这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正是这位拥有解毒药的这么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不是因为那里没有乳香，而是因为人们拒绝接受。他们上教会刚坐在那里，他们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但一说了要重生要领受圣灵，他们就转过背去嘲笑他。这就是他们不信神的医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你岂能从白萝卜里边得到血呢？那这是我南方的老妈妈说的，萝卜里边没有血，直到你从神的灵重生了，你才会相信。尼哥底母说，那岂能有这事儿呢？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国，那里必须要先重生。 魔鬼在伊甸园里把他的知识显给人看，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但神要的是人的心。一个人去到那些又大又美的教堂里边，他在那些人中所能看见的东西，那是用他的眼睛看到的，但神选择人的内心，使他相信所不能看见的。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使用人的内心，那神的控制实施在那儿。神使耶稣复活就证明了这点，神为自己拆下了一个接种了疫苗的主，在全地证明了这点。他就去传扬福音，他预先看见了异象。那第一个被带到他面前的是西门彼得。那当彼得过来时，耶稣看见了他被接种了。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怎么回事？彼得愣住了，他怎么知道我是谁呢？他就被接种了疫苗，他拥有永生的乳像，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里有一个人听到了这事儿，他就上路去找他的朋友，他名字叫拿但业，那他找到了，是菲利找到了拿但业，他正在园子里边祷告，他站起来后就告诉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你看这人有多古板，他说，那菲利，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这是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你亲自来看吧。那这到底是不是？那不要只是待在家里边批评，过来看看，查考一下经文。那他来的时候毫无疑问，那菲利就告诉了他聚会的事。那当时耶稣遇见了彼得，那他菲利和拿但业谈话时，那让我们想想他们所说的这点。拿但业说，你所告诉我的这个是什么呢？他所说的可能是这样，拿但业，那你岂不知道摩西说过，主我们的神这兴起为先知像他吗？那弥赛亚将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将会是神间先知。那这个人他不认得西门彼得这个老渔夫，那西门甚至连名字都不会签，但神却喜悦让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头，他所受的教育连签名都不够，但他相信。那注意，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说，弥赛亚岂不像是神间先知吗？是的。那他们就来到那地方，耶稣正在那里为病人祷告，耶稣的眼睛一落到拿但业的身上，那他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怎么知道他的？因为那里有激烈的乳香，因为摩西所做的那应许已经彰显了出来。这就是了，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的穿着，所有的东方人都穿的一样，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使人大吃一惊，以至于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非得还没有招呼你在那个树里见，我就看见了你。他知道在激烈乳香。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里有些人站在旁边，他们说，这是别西卜。耶稣说，因为他能辨明他们的心思，耶稣辨明出了他们心中所想的，他们从未大声说出了他们心中所想的，他们是坚定的教会成员，他们不敢大声说出来。但耶稣说，我为此赦免你们，但有一天，他说了很多像这样的话，圣灵要来并行同样的事，说一句干犯他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在激烈会一直有乳像，我走后仍然会有，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看哪，我会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与你们同在，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教会信徒。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绝对是的。那注意，犹太人正在等候主的到来， 你觉得彰显自己的方式，只有三类人，寒山和亚佛的子民，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撒玛利亚人。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从那儿经过。为什么？因为那里坐着一个妇人，耶稣看到了，就与他谈了一会儿话。他说：“请给我水喝。”他说：“这不合规矩，这有种族隔离。”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互不说话。他说：“但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谈话继续进行。那直到耶稣发现了心中的问题。然后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与你住一起的并不是你丈夫，你说的是对的。听见的妇人说的，他没有说话，你是别西卜。他正在等候接种疫苗。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将被称为基督，他将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他知道的。为什么他正在等候那激烈的乳香？他的圣灵，他将是神间先知，他将把这些事显明给我们。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因着这话，他就丢下了水罐子，跑进城，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这乳香是在激烈，肯定的。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后，有120个人聚集在楼上等候的接种疫苗。那忽然有大响声从天上降下，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神将他的圣灵的乳香倾倒进了五旬节里。他们从房间里走出来，去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见各种的异象，为主的名受逼迫，被称作异端，但他们却欢喜为基督的义而受苦，并算为大喜乐，舍去自己的性命为自己的见证封上印。为什么？他们被接种了疫苗，他们都领受了那在激烈的乳香。看看保罗在人生的终点他怎么说的，看看这乳香是否对保罗起了作用。那时他们就要砍掉他的头了，不就前后站在那些小地牢里边。那保罗就是在那里写出了那些的书信，他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持守住了信心，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儿要赐给我的。这是什么？他被接种了疫苗，他得到了乳香，他是神的一名医生。这激烈乳香在那里有医生，但是那些人不愿意接受。结束前我要说这里，在五旬节，那听着，那你们所有人，你们要听，在五旬节，当那些人领受了新生，得到了永生后，那如果你里面得到了永生，你就能把永生证实出来，你就会禁戒世界上的事。在五旬节，当他们看见这些人都彰显出了复活的新生命时，他们已经接种了疫苗。他们就问其中的一个神的医生，你们想知道他的名字吗？西门彼得医生。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领受这个呢？西门彼得医生就为所有的世代写下了一个处方。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是指回转，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处方是给所有世代的人的，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就是那处方，你可以领受圣灵，这应许是给你的，叫你远离你的不信并悔改，转过身来转向神，而不是转向你知识性的思维。神已经应许了，这是西门彼得医生所写的处方，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神仍然活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然而那这是为什么呢？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那肯定有了一位至大医生，现在就在这里，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神那些人不接受呢？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虽然坐在教会里边，但却是死的。他们从医生的诊所出来，却躺在家里边死掉了，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这位至大医生。他们躺在世俗的床上灭亡了，去到了永远的阴间，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这能医治有罪之灵魂的激烈的乳香。你绝不要那样，我的朋友们，我已经对他们讲了很久了。但我说一下这点，我已经讲了大约45分钟了。在激烈乳香，在那里有医生，那为何教会还是如此病殃殃的呢？那为何还如此的犯罪呢？是因为人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就在这里，他过去怎么样，他现在也怎么样。但是在地上时，他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他只说他所做。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也照样做。换句话说，直到他在异象里边看见神所行的事，否则他就一件神皆不行。然后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父把当做的事显给他看，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知道钦定本说更大，但不可能更大，而是更多，因为他曾经是在一个人里面，但现在他是在全世界的各个的肢体里面。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现在让我们思想一下这点，因为知道在基列有乳香，在耶稣基督的名中有乳香。如果这是借着圣洁敬畏神的嘴唇说出来的话，并且这嘴唇是被主的宝血所成圣并蒙召来服侍主的，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让我们祷告。在基列有乳香，基列就是教会。在现场的会众中，你们若从未，那在外面的我亲爱的遭人弃绝的朋友，你们并不是被耶稣基督所弃绝的，他爱你们，他想要你们，你们寻求为要得着宝足，你们去舞厅，你们去各种的场所，你们喝酒，你们赌博，你们活在淫乱里，你们做过了很多这样的恶事，那你也许已经加入了教会，那并不是你必须要做的，你必须要重生，那才是那至大医生的接种疫苗。从那时起，他就向你保证了，特别保守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了，那是现在事，就有了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听听这点，罪人朋友，现在就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在现场的会众里，是否有人还是没有接受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而你想要在祷告里蒙纪念的，那现在，那在你们离开这会堂之前，神就会赐给你们新生，你们愿意举起手了吗？说，请为我祷告，伯兰弟兄，我现在要全心的相信，把一切都放到一边去。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主复活的任何的迹象，在今晚任何的事情还未成就之前，我还是要在神的道的基础上来接受他。我相信主是活着的，他就活在他的教会里。如果葡萄树里的生命，那如果第一个教会，耶稣说，我是葡萄树，那注意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从那葡萄树出来的第一根枝子是一根五旬节的枝子，产生出了神的医治和复活的所有的迹象，那么第二根枝子也将会跟第一根枝子一样，并且直到最后一根枝子都是一样的，因为那是在葡萄树里同样的生命。那如果你连这些都不信，那你怎么能够靠加入教会来得到这些呢？你必须被神的灵重生，然后呢，在葡萄树里边的生命 也就会在那个枝子里，你就会结出神与你同在的果子来。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今晚我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就是那些在场还有不在场的会众，所有那些在寻求永生的人，所有那些想要被你的乳香所充满的人，在基列有乳香，是给那罪恶累累的灵魂的，在那里有能行医治的医生。主啊，为什么教会还是如此的满了罪恶呢？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信就是罪，唯一的罪就是这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们做恶事是因为他们是不信者，如果他们是信徒，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耶稣说的，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的今晚求你应允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水平上面来。主啊，如果新生就像自然的生产那样是一团糟，我不在乎，主啊，即或必须要成为一个被人弃绝的人，或必须被人叫做圣管伦或魔鬼，给教会所能起的任何的恶名，不管是什么，只要把永生给我，让我在心中拥有基督，让我能够得到激烈的乳香，因为我爱他。主啊，求你今晚白白的将你的恩典赐给每一个渴求这永生的人，我们把他们作为这信息的战利品而献给你，求你保守他们。主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对你们所有在收听电台已经接受基督做你们个人救主的，我想建议你们此刻就悄悄地去到某个地方，祈求神用他的圣灵来充满你。那你说，阿伯兰弟兄，这教义对一个进行会的来说太难了，我还以为是当你相信神你就领受了圣灵。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那里对那些进行会的信徒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不就前有人对我说，他说，阿伯兰弟兄，你知道神赐给亚伯拉罕那除掉他的罪，那这就算为他的义，因为他信靠主，那就是他所能做的全部，就是相信。我说没错，但神给了他割礼作为印记，确认神接受了他的信心。如果神还从未给你圣灵，而你又宣称自己是个信徒，你还从未领受过圣灵，还未出死入生，那么神就还没有确认你的信心。行，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是神的印记及圣灵，要接受他。朋友们，对你们今晚在场的会众祷告队列结束，我要你们去找到这里这些好的传道人，你们接触了基督做你们个人救出的，你们去跟他们认真的谈谈，加入他们的教会，你们去在什么地方给自己找到一个教会的家，那你们想去哪个宗派取决你们，那你们只要重生并被神的灵所充满，那就够了。如果你们那样接受了基督的话，你们就会是那个教会的荣誉。愿神祝福你们。现在我们要开始叫祷告队列，因为那今晚时间有点迟了，那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这么做，在今晚的祷告队列中，我只想叫几个上来，那我们可以叫的是圣经的队列。那在这里圣灵那可能会对我们说话，看他他会不会，那我没有说的一定会，但如果神愿意并行出我所传讲的同样的这些事，那当神我称之为，那在说这个事接种疫苗时，那我的意思并不需要亵渎神把他的圣灵倾倒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那他周游四方行出各种的神迹，告诉了彼得他是谁，那然后走过去，那辨明人的心思意念，那说出了那个妇人等等，那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为什么他没有对外邦人这么行呢？这圣经里边没有一次这么做过，为什么？因为外邦人没有等候他的到来，那福音已经传给外邦人2000年了，现在是我们在等候他的到来。神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又偏待人，那将来迹象给他们而不给我们，他应许说他会做的。多神相信这点，他的确做过了。好了，我们明晚再多谈谈这点，现在时间已经晚了。 你发到高考了吗？姊妹，那我儿子发了早高考。这里有多少人没有早高考而你生病了的请举手。好的，那注意看圣灵如何的运行。那现在我们要叫，那我们来看看被叫上来并得到带早的卡号。那我们今晚没有叫到的明晚将会叫到。那我们要从卡号的某处开始叫，那叫出这100张早高卡中的一些人来。早高卡 A， 那让我们看看，让我们叫出最后的20张，也就是字母 A 中的80号到100号。那些在前的那叫在后，那些在后的叫在前，那这刚好是相反的。我们不是从前面的一部分开始，而是从后面的一部分开始。那么在我们继续进行时，我们将叫他们上来，也许是今晚或明晚把这些祷告卡都叫完。那谁有80号祷告卡？80号 A80 号请站起来。是你吗？那请你站。那你们哪一位能下去那就帮帮忙。80号 ,81 号谁有81号如果可以请举手。81号 ,82 号。好的女士，那就在这儿。83号。那在楼上的 ,83 号。谁有83号祷告卡请举一下手好吗？那也许有人是聋子，那听不见。那看看你的祷告卡，每个人都看看你的祷告卡。83号祷告卡。看看你身边的人的祷告卡，也许他们是瘸腿的，我们看一下一切的褥子担架等等。那请哪位看看他们的祷告卡，也许他们不能够站起来或举起手来。83号。好的，也许他们已经出去了，如果他们有卡那他们可以再回来。那站在他们的位置上。84号。谁有84号祷告卡？往那里走的女士们，那当我叫到你的时候请举手。85号。好的，86号。87号。88号。我看到88号了吗？祷告卡88号。89。90。91。91。92。93。93。94。95。96。97。98。99。100。我看到100号了吗？谁有100号祷告卡？好的，从最后面过来了。那我们要让他们站一会儿，然后我们会从另一头开始。现在我想说一下这点，那请你们稍微等一下。那现在那些作员们正在让他们排好队，好带他们上到讲台来。我要你们聚精会神的听一下。我要那些在收音机前的人也注意听，我相信这个时候广播已经停止了。好的，那我本来想要给他们一些的东西但现在那你们在这里的人，那不要随意走动，那安静的坐着，那不要动，有真正的敬畏。那会堂里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不认识你的请举手。在祷告队列里面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不认识你的请举手。每一个祷告队列中的人，那有多少人是生病了而又没有祷告卡的，然而你想要神来医治你的请举手。那我是想看看那没有祷告卡的人，有几百个。好的，我要你们这么做，当他们在人们排好队时，我现在那要你们朝这个方向看着我，那注意听。那我讲了很长的时间，在基列有乳香，那有多少人知道神放在那里的基列的乳香就是圣灵。那么如果这圣灵在第一个人里面，使得借着神的灵能如此的行，使得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那现在要告诉人们那些的事等等，那么如果他再次在我们身上做接种疫苗时，岂不要行出同样的事吗？对不对？那如果是同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那耶稣不是说过吗？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说过这个吗？那他的话就必定是真的。那么对传道人还有底下的会众，那现在请听这个，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你不需要，那祷告卡与医治毫不相干。那注意，那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 渡过暴风骤雨的海洋，去到了对岸。那里有一个小妇人，她患了血漏，然后这么说，就说她没有祷告卡吧，那所以她进不到人群中。但她不管怎么样，还是闯出了一条路来。也许她心里边这么说，那注意听，她心里边这么说：只要我能摸到那人的衣裳穗子，我就会痊愈了。那你们读过这个故事吗？请举手。好的。她说：我相信他就是圣经所说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加利利的先知。那天早上，众人都聚集在岸边，每个人都在摸他。他说：你好拉比，你好医生啊，加利利的先知。其他人站在那说：嘿，你是让死人复活了，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墓地，那装满了死人，那你去叫那里的一些死人复活吧。你叫拉斯路复活了，你来这儿给老琼斯试一试吧，他一个星期前死了一个很好的老人，奉献十一等等，来在他身上试试吧，试试躺在这里边院区的小婴孩吧。那些是批评者，通常都是教会的成员。那过来吧，在他身上试试吧。耶稣说：若不是父先显给我看，我就不能做什么。那是耶稣给那些批评者的回答。但这个小妇人，他挤了进去，直到他摸了耶稣衣裳的穗子。有人都知道巴勒斯坦人的衣裳都是宽宽松松的，那是一种的袍子，那这就是他们洗脚的原因。当他们走路时，的袍子会沾上灰尘，那各种动物也都在路上走，那灰尘会粘在他们身上，那味道很臭。那所以在他们能够成为一名坐上了贵宾的时候，他们必须得先洗脚。那而且他们还穿着一只垂到膝盖以下的内袍。那任何人都知道，稍微摸一下衣裳边缘的碎子，那可能是站在离耶稣2到6或8英寸的地方摸他的。那耶稣的身体是不可能感觉到那种触摸的。他摸了耶稣就转身走入了人群。那让我们就这么说，他走到会众中坐了下来，耶稣停住了，他说：谁摸我？那你知道这话很奇怪，那以至于西门彼得都责备的，他说：哦，主啊，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这大家都在摸你，你怎么能说谁摸我呢？他说：大家都在摸你。那耶稣这么回答的，但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钦定本是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人人都知道那能力就是力气，有力气从我身上出去的是我觉得虚弱了。乔特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触摸了耶稣，所以耶稣不知道那是谁，但他摸到了耶稣，现在听着。然后他就转过来朝向会众望去，也许就像今晚这里这样。他环顾四周，知道他找到了那个小妇人，主告诉他说他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他的血漏，对不对？那是什么？耶稣里面有某种来自神的接种疫苗，神的一种乳香 BALM， 在这里面的神的乳香就是圣灵，使那妇人拥有对神的信心，知道那就是神的儿子，就触摸了他。那是这一点那吸引了那个妇人，对不对？那耶稣说：因你的信，那你的血漏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的信心已经，那希腊词是 sozo， 意思是拯救，那指的是身体或属灵两方面的，在所有的经文里边一直都是指这两种意思。搜索，好的，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如果你们相信，说阿们。好的，传道人，那牧师、主日学教师、普通信徒，新约在希伯来书里边岂不是教导说，耶稣此时是大祭司，能够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吗？对不对？那么如果他是同样的大祭司，而且你也有同样的方式触摸到了他，他岂不是要像那个时候一样行事吗？如果他是同样的大祭司，同样的生命的话，那今晚他在哪儿？在全能神的右边，作为大祭司在做代求的工作。那如果你们触摸到了他，而这生命就在这里面，那这在激烈的乳香，在基督里面，那现在他也完全在教会里，那现在我们是他的心腹，被从这里面取了出来，不要在他的位置上面的服侍神。那如果你摸到了他，他就会借着我或某个人来说话，就像他当时说话一样，也会对你说出他对那妇人所说的同样的话，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的话，对不对？你没有祷告卡的祷告，那看看，那不要批评，那只要静静的做10到15分钟，在心里边这么说：主神呢、啊，我可能不明白这个，那我也不明白，但我知道这是神的道，神必须持守他的道。你说：主啊，我病了，这人不认识我， 但我病了，我需要你医治的大能。那如果没有得到，我就完蛋了。我的医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已经放弃了我，但我有权利来到你这里。我不可能用别的办法使身体好起来了。求你怜悯我，神伟大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晚触摸我，借着你的仆人来回应，让他在这里对我说话，就如同你对那个摸着你衣裳的妇人说话一样。让我摸到你的衣裳，并向我确认这个。我没有祷告卡，我根本没有办法去了台上。那只要你对他说话，让他再对我说话，这样我就会接受，就会全心的相信。你们愿意这么做吗？你们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说我要这么做，我要祷告，要极其的真诚。那么如果主不那么做，我就是个假先知。那如果他做了，我也说出了真理，那么你们就要接受他。那这样你们就知道在激烈而入香。好的，所有人都上来了吗？好的，那那个错过了的夫人怎么样了？他们都排好队了吗？那如果你愿意，姐妹，请你到拉风琴这里来，非常缓慢的弹奏，只要相信，那就出去的，那尽量的轻缓的弹，那这是第一个晚上。那这本圣经就放在我胸前，我真是的，是永恒神的道。如果神已经应许了，借他的儿子耶稣，他是地上的神，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相信神的灵借着耶稣基督应许说，他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你曾想过结局那会是怎么样吗？要是你不能信，那会怎么样呢？那将是我所能够想到的最悲惨的事了。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神必须要先来吸引。那现在，那他就在场。那就我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会堂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那我知道，那这里有某个人，就是录制我磁带的小伙子刘和健，我儿子，我认识这里的几位传道人。那我试着往底下看，要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那是我个人所认识的。那我正在找伍德弟兄，那坐在这里什么地方？从加拿大来的索斯曼弟兄。那我的弟兄在那里，从加拿大来的索斯曼弟兄在这后面。是的，我认识这里的威尔奇埃文斯弟兄的妻子和小女儿。那在底下的，在楼上的或任何的地方，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不认识你们的，请举手。好的，但神肯定认识你们。那如果我能把自己交托给圣灵，说不使用自己的头脑，他就能完全的掌控我，然后让他儿子耶稣的灵行出耶稣过去所行同样的事儿，那你们会相信吗？那是这位病人吗？那你是那位女士吗？好的，那这里是一位妇人，我在想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那神晓得这个的妇人，神也晓得我，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神肯定认识。他来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对这妇人的需要，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可能有财政的问题，他可能有家庭的问题，他也可能病了。那要是我走到他面前说，女士，哈利路亚，你来到了台上，哈利路亚，那瞧着没问题。那你病了，哈利路亚，我让你说在你身上，哈利路亚，你就会痊愈的，那没问题，肯定的。那他可以走开并相信这点，我相信他若是病了，他就会好的，因为他存着敬畏的心，那就信他相信是正确的事，他要来接受我们要的东西。那我不认识的，但如果神对我说话并告诉我某些的事情，就像耶稣在井边告诉那个妇人一样，那只是另一幅的画面。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前从未遇见过，就像约翰福音四章里边的一样，那井边的那个妇人。那或者如果他会说出某件事，那就像他对腓力或对彼得或对那些人所说的那样，或者说出了他生活中的一切的事，他做过的事，他患了毛病，那他想做的事，那他所陷入的麻烦，那或某件他知道是真实的事。那如果神知道过去的事是什么，那肯定的，你就能够因他知道将来的事是什么而接受他的道。那如果他能够启示出过去的事是什么的话，对不对？让我们祷告。主啊，我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 现在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请拿走我的一切，我的心思，我的灵，我的力量，以及在我里面的一切，主啊，那他们什么也不是，只要交托给你的，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但如果你今晚要寻找圣洁的手，圣洁的眼，在这地上是不可能找到的，但你实在拣选了这世上必朽坏的人，并用你的灵洗净了他们，为着你的荣耀而使用他们，拣选出世上那些愚蠢的人，不要叫那些聪明的和有能力的羞愧。主啊，愿你今晚使人们知道我已经传讲的真理，心里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也有医生。主啊，今晚愿这点被显明，并向这些可爱的会众说话，这里是有祷告卡的和没有祷告卡的人，使他们可以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那位伟大圣洁的主，他的到来已经很近了。借着你的仆人所做的这些事儿，只需要反映真实弥赛亚的真正的到来。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请安静的坐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里的每一个魂都放在圣灵的掌管下。那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也没有见过你。如果圣灵向我揭示出一些你的事，那些事你晓得而我不知道的，那么你愿意接受这是从基督来的吗？那你不得不说，这必定的是来自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必定是来自，它要么是魔鬼的能力，要么是神的大能，因为这不可能是自然的，它一定得是超自然的。那如果你相信它是仇敌的能力，那么你就会得到它的报应。那如果你相信它是神的大能，那么你就会得到神的奖赏。那耶稣那些人说，当耶稣说出了拿单叶来到聚会之前是在什么地方时，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我告诉你这些事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但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却称那是魔鬼的作为，是某种通灵术或读心术什么的。他们说他是别西卜。那你想那些人今晚会在哪儿呢？你想菲利会在哪儿呢？那这取决于你，我只能照着主告诉我的去行。但如果主向我揭示出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相信吗？在这会堂里面有多少人会相信？外面有多少人会信？那这是这位妇人和我第一次相遇，一生从未见过彼此的面，但圣灵就在这里。这妇人患有神经紧张的问题，那就是他想要得到再早的事，就是极其严重的神经紧张。那种神经紧张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那种那思想的奇怪的思想会临到你等等，那使你很紧张，没错。撒旦甚至告诉你说你会发疯的，诸如此类的话，但那是个谎言。我要告诉你这个，那你可能，那现在有多少人相信？那问问这个妇人，是那样的吗？是神经紧张的问题吗？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多少人会相信呢？你说不难，弟兄，你可能是猜到的。好的，那我们看这是不是猜的，那圣灵来说话，看这是不是猜的。那愿主应允这点，这是我的祷告。我没有说的一定会，但愿他来成就这事。是的，我看见他在移动，这妇人似乎在离我远去。是的，他来到了这里。是的，他不是从本城来的，他是从这城以外的地方来的。你来自另一座大城查特努加，没错。是的，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你的名字叫克里奥，你姓杜甘，克里奥杜甘小姐，这是真的。你现在正在为一件事祷告，那是你的姐妹，她现在就在诺克斯维尔的精神病医院里边，这是主如此说的。这是真的。你现在相信神的灵正站在这里的某处，在揭示出了这件事吗？你信吗？那么照着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吧，回去吧，愿神的平安临到你。你们底下的会众全心相信吗？那对神要有信心。如果那不是圣经里边同样的圣灵，我就不知道这本圣经是什么了。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请开始祷告。 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吗？好的，神认识我们俩，对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不能够医治，我只是一个人。但当我出生时，我生下来就带着一个恩赐，我一生都在看异象，异象没有一次失败过。你也患有神经紧张的问题，没错，那你还有背痛，没错。如果说的对，请挥挥手。你的背痛导致你的神经紧张。你的名字是维尔斯小姐，你是从克里夫兰这里来的，没错。欢喜的上路去吧，现在结束了，你得医治了，对神要有信心。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状况吗？你会相信的是基督的灵吗？你会。你跌倒过，你的肩膀受了伤，你来这儿接受祷告就是为了这个。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也不是来自这个州，你来自密苏里州，没错。上路回到密苏里州去吧，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神就是神。坐在这里的女士就在这一排的最后，她正在祷告，患有心脏病。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吗，女士？你相信吗？那患了心脏病的，那你正坐在那里看着我，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如果你信，就接受了，回家去得痊愈吧。坐在后面那里的第二位的那位女士，她患有胃病，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吗？好的，那就回家接受你的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有祷告卡吗，女士？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已经得医治了，神使你痊愈了，现在上路去吧。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什么？大祭司，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着会众来相信这就是的，看看圣灵将会为我们做何等的事。你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这里的这位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是的，请举手。那我们从未见过面。如果神向我揭示出你的毛病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神的仆人吗？你相信神的灵，神的现在，那你相信神的灵正在你身上运行吗？那光就立在我和这夫人之间。多少人曾见过他的照片？就在华盛顿的那站，那光现在就立在这里，就在我与这夫人中间。你们没有看见他一直在朝这位夫人这边移动吗？就在这里，他来这不是为自己，他来这是为了别人。那是你的妓女，没错。那他也不是住在这里的，他住在乔治亚。他患有神经紧张的问题，导致了他有语言的障碍等等。那我还看见他身上有阴影，他是个罪人，还没有接受基督做了个人的救赎。这是主如此说的，这是真的，对吗？去吧，照你所信的去得到吧，神必与你同在。你相信吗，女士？是你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毛病是什么吗？他要向你揭示出来，正如他过去坐在别人的身上那样，那跟过去他在圣经时代里面所做的一样，你相信这个吗？那有什么人做了某件事儿，那个老人就坐在后面的那个人，就在那边后面看着我，他的腿有毛病。你正打算要做手术，先生，你有祷告卡吗，先生？你没有祷告卡，但你坐在那儿就相信了，对不对？你坐在那里相信，对吗？如果说的对，请站起来，请你站起来。那是事实吗？请挥挥手。好的，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摸到了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你对神要有信心，绝不要疑惑。那个人摸到了什么？那是什么？他是在祷告，他看见一些事在运行，他就为自己祷告了。 他知道他无法进到祷告队列里边，他没有祷告卡，但他摸到了某样东西，然后圣灵就转了过去，他就在那儿的天使就站在他的上面，的光就在他的周围移动。我看见在他的腿上面有什么东西，那东西医生想要把它切除掉，这绝对是事实。如果全心的相信，就永远不需要再做那个手术了。你们相信神现在就在这里吗？圣灵在这里，伟大的阿拉法和梅伽，肯定的他是神，他永远是神。如果他曾经是神，他就仍然是神，他将永远是神，他不能改变，他是无限的。那接下来的是这位女士吗？女士，要是神向我揭示了在你生命中的一切的事儿，或者身上的毛病，你会相信吗？那这些事儿，那这些异象，那几乎要了我的命。你很害怕是癌症，没错，你的乳房动过手术，你害怕那癌症又复发了，那是事实，对不对？如果说的对，请向众人挥挥手。那不要怕，在激烈乳香，在那儿也有医生，他不用手术刀就能给你做手术。他曾在伊甸园里边做了第一次的手术，将人类之母夏娃从亚当的肋旁取出来。你相信他就在这里吗？你相信他就是那位知道你的神吗？那就回去吧，相信他，你就永远不用再做手术了，癌症也必离开你。奉主的名，愿这事成就。那我一直感觉到有一个灵，以为我是在读这些人的心思，无法找到他的位置。我找到了，我会告诉你们那个人是谁。坐在那里患有肺结核的小伙子，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但你得了肺结核。那位巨大医生就站在那边上，你摸到了什么，先生？如果你坐在那里，你就会死的。要接受主，相信，再站起来，相信，你的肺结核就会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这里，这位男士，请让他过来。这位病人，就一会儿。好的，你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我和你是陌生人。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有什么毛病，你会接受我做主的仆人，并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会的。好的，那么这个哮喘就被离开你了。我一直都没有在看他，看这里，过来这里。你相信你的心脏病离开你了吗？好的，欢喜上路去吧，并说谢谢你主。那你有哮喘病，好的，去吧，不要疑惑，你就会痊愈的，会好的。你全心相信吗？要是我不对你说任何的话，你也会信吗？奉主耶稣的名回去并得痊愈吧，这样其他人就能够看见并明白了。好的，那现在回去吃晚饭吧。你神经性的胃病已经离开你了，所以你可以欢喜的上路并说主啊，谢谢你医治了我。阿们，你有那么好的信心，你相信的关节炎必离开你，你会没事的吗？好的，回去吧并说感谢主。你不得不因那个肿瘤而做手术，如果神没有把那肿瘤拿掉的话，你相信神会把那肿瘤拿掉吗？好的，举起手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回去相信吧。你相信你的背痛会离开你吗？好，让他们欢喜的上路吧。你们底下的人都相信吗？你们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满意了吗？你的背痛也别离开你，你可以欢喜上路了，要快乐，相信。心脏病，神经紧张，那只要往前走，说主啊，谢谢你使我痊愈了。你们全心相信吗？多少人相信？底下有多少人相信？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在这里岂没有医生吗？他就是那位巨大医生，神的儿子。你们这些受痛苦的人，躺在褥子上、担架上或别的什么地方的人，你们怎么样呢？那此刻我能看见的唯有这个。你相信你所看见的就是什么？你信？女士，如果能医治你并叫你从担架上面起来，我一定会做的，但我医治不了你，我只是一个人。但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医治你吗？如果你借着他的圣灵向我揭示出你为什么躺在这里，以及你的病是什么，你会相信他吗？愿主应允。你看着我，我不是要像彼得和约翰那么说话，我只是要你集中注意力，不看其他的人，而只是看着我们。 伊丽莎曾说，我若不看约沙法的情面，我甚至不愿理你。你正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那是心脏病，心脏里边有一个血块。没错，医生什么也做不了了，但神能。你相信这个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你得痊愈了。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是他的先知吗？你若没有丝毫的疑惑，就站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你站起来不要疑惑，你必得到。那你能够站起来的，从那褥子里边出来吧，奉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这就是了，他起来了。你们其他有多少人是全心相信的，请举起手来，站起来。我不在乎你有什么病，你若是病了，眼瞎的、耳聋的、哑巴的，都没有任何的妨碍，站起来吧。这就是了，站起来。那不站起来也没关系，病的人、健康的人都站起来。怎么回事？这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求你差遣你的圣灵临到这些人，在激烈入乡，在那里有医生。哦，主啊，当这个躺在褥子上的妇人站起来，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的时候，让那个瘸腿的妇人站了起来，让其他人，这是你的大能，主啊。撒旦，你战败了，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你。你只是一个迷惑人的，你没有合法的权利，你是个纸老虎。我们跟你摊牌，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些人当中出来。你现在就离开他们，那些疾病、痛苦、灾病的邪灵出来，愿他们都得痊愈。这妇人站了起来，这瘸腿的妇人也站了起来，其他人也站了起来。如果你们相信的话，神就已经医治了你们。如果你们相信，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神，奉主的名去得医治吧。